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早上好，平安，神与我们同在哦。OK，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尊荣，来到你们的面前，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特别感谢何敬牧师长老的邀请，也不忘玉妹传道用他宝贵的时间来帮我翻译今天的真道。的讲义，非常感谢你。我是德利弟兄，其实我在乌洛福音堂有30多年了。OK，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你们当中，也是第一次来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用普通话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如果我的华语说的不流利，敬请大家原谅，笑一笑了哈。我知道，今天的焦点，对不起，我今天这个月，我知道这个月你们的焦点是家庭与婚姻。牧师给我的主题，是关于父爱，这是家庭非常重要的一面。但今天的真道不单单只是为父亲们而预备的，也是为在座的弟兄姐妹而预备的。对某些弟兄，可能有一天你会当爸爸，或者你已经是爸爸了。OK， 有一些弟兄，你们可以帮助一些小朋友茁壮成长，特别是来自那些破碎家庭的孩子。有些你们是良师益友，可以从旁指导其他的父亲作为更好的父亲。对于在我们当中的姐妹们，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先生丈夫身边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履行作为虔诚父亲的角色。对于一些姐妹来说，当先生不在家中了，你们可能也不得不填补这个角色。说来说去，我们也是做子女的，对不对？今天可能可以让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的童年，我们的成长。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罪恶的世界里，有些家庭和睦，但有些惨遭破裂。但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有一位上帝，他是耶和华，我们称他为阿爸父。作为他的儿女，你跟我都可以来领受他永恒不息的爱。因此感谢上帝，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他。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感谢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每时每刻领受到你的永恒不息的爱。接下来的时间我交托在你的手中，请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也使我们继续的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奉主耶稣的名字求，阿们阿们。圣经里有一句名字的话，在箴言书第17章第6节就这么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而是儿女的荣耀。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很有理性。上半节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孙就好像皇冠戴在阿嬷阿公的白头上，非常珍贵，是个宝，对不对？紧紧保护着。如果父母惩罚孩子，一般孩子都会跑到阿嬷阿公的身边求救，他们一定毫不犹豫地保护孙子，对不对？对吗？对 ，OK。我再问多一个哈。一般阿嬷阿公也会花多一点钱在子孙的身上，对不对？有时不该花的也花，对不对？啊，对 ，OK。所以这告诉了我们，宠爱子孙是阿嬷阿公的天性。但这经文的下半节说什么呢？他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在孩子的面前，我们将是他们所看到的荣耀。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荣耀？在希伯来文，荣耀具有辉煌、自豪的意思。在箴言书，荣耀带有含有几个意义，例如公义。第十六章30节就这么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行在公义道上的必能得着。箴言书19章11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在这里，荣耀的意思说的是宽恕别人的过失。这个人有这一颗宽容大量的心。20章29节说：强壮是青年的荣耀，白发为老人尊荣。他谈到力量，孩子们不把他们的父亲看成弱者。如果父母亲在球场跑道上参加友谊赛，对孩子来说不是友谊赛哦，而是比赛。还有一点的是，那是智慧。第4章9节就这么说：他必将恩惠的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民赐给你。因此荣耀就含有公义、宽恕、强壮、智慧等等的品质。也就是我们作为父亲，是我们的孩子引以为豪所仰望的人。当他们以我们为荣时，我们就像他们的英雄。相反的，如果他们不以我们为荣，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变成狗熊。你对了，从英雄变成狗熊，那就不太好了。你知道吗？魔鬼也不想让我们成为我们孩子的英雄。他要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夺走这个荣耀。约翰福音10章10节就这么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这个盗贼是谁呢？就是魔鬼。他是心狠手辣，应用不择手段的计谋来毁坏父子深情。让我举几个例子。遗弃是怎么说呢？有些家庭由于婚姻破裂，或者是失去了爸爸，因为死亡、车祸、意外、疾病等等的，或者是吸毒、监禁等等的原因，使爸爸无法履行父亲指责的能力，所以孩子就在这种情况下而遭受了遗弃。第二，欺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们的故事，梁志强制作的。我要给你们看看，一个小部分，它是Hokkien 啊 ，OK， 可是在荧幕上有中文字幕，给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
我今天去了会啊，阿母啊，阿爸看保镖，保镖去了会耶。
老的啊，看见自己没你认真呐。
啊，你没少干你啦，我明天就坐你去洗白波啦。
困去倒落啊！
伊出一个老头，惊死爸咧，爸会爬起掉。
啊！你今日无做工呢？
哦，我甲头家夹住滴。
啊！你会使夹住滴？啊！困家己工课，安怎袂使夹住滴？
伊惊得罪老头囝。
伊惊得罪着老头囝。爱就袂惊得罪着因老爸啊！
是者，伊蛮好讲，我带你去嘛想想。
看势，我应该看袂着保镖，迄几路的破病夭寿袂见了。
袂啦，你定着看着人袂见，嘛定着看着人伤害，是者，你活到100岁，吼，你放心。
啊，小弟啊，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会使莫叫我四叔袂？你叫我阿爸。
你毋是爱我从细汉就叫你四叔，也是叫阿爸，甲你小强。
我吃到一个火星，冲回去冲，一路来，我计想饲查甫囝会使甲咱友好，想袂到，阁是饲查某囝甲友好。
阿爸。
是，我是真喘，叫我一个。
我真的带你去洗澡，哎呦！
这个短片是有点感动，你所看到的。就是我要跟你解释的，在这个招娣，这个招娣是在戏中里的阿公的亲生骨肉，但他每天都有和他接触，有来往，他却没有机会称呼他为阿爸，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什么呢？因为迷信，表面上不是一个孤儿，但情感心灵上却是一个孤儿。所以你看魔鬼用这种迷信等等的诡计，以欺骗的手段来毁坏父子父女深情。第三，存在但缺席，这又是什么呢？让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我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太太，她就是珊珊，她坐在我们当中。她放弃了事业，成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她非常能干，所以我就称她为内政部长。我把她家里的一切就交给她，让她处理一切。她一手管理包办，她非常独立，并且同时可以做许多的事情。比如说他一手抱着我的孩子，另一手烧菜，或者一只手抱着小的喂奶，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喂大的阅读。他的个性是比较偏向那种统治性的女强人、所以我有时候也被统治。他是在他自己的家中的长女，我跟他是 opposite 啦、相反的。我是那种稳定，看起来稳定啦，但是我很缓慢的，做什么东西很缓慢的。然后我是家中最小的，我就比较像一个少爷了。当时的我就是比较被动那种，不是那种积极的父亲。我是类似不管不长、基本上就是不差嘛。虽然看起来这是个双赢局面，但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盲点。这个盲点就是我和我太太有个共同点。我的太太就像我们的妈妈，十分坚强，关注家庭。而我就像我们的爸爸，比较是那种被动安静那种，并大部分的时候都不在家中。因此这种坚强父母缺席父亲的家庭模式就不知不觉的就重复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那我就是那个存在但缺席的爸爸， 不知不觉的我就成了什么狗熊啦、啊。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是否渴望成为我们孩子的英雄吗？是的话，让我们再深一刻来探讨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打开《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让我为大家念。给我知道字体比较小哦。OK，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所看、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们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以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中为记号，戴在额头、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敬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这个是在摩西，这个是在那时沙漠旷野流离四十年结束的时候，那不顺服上帝叛逆的一代，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全都死了。在这里摩西在告诫下一代，他们即将进入约书亚的领导下应许之地。摩西给他们的告诫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他们的祖辈未能做到的。上帝给他们的命令就是什么呢？就是敬畏耶和华，顺服并遵守他的律法和诫命。不只是他们，还有子子孙孙也一样。因此我想与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作为父亲，我们应当以榜样领导。在约书亚第24章，他为我们记录了身经百战的约书亚在晚年去世前的告别。这一辈子他全心全意地跟随了耶和华，并带领上帝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你可以跟我一起想象，当摩西在申命记第六章向老百姓告诫的时候，约书亚也在场，他不只听，他也顺服遵守上命的诫命。所以在第24章14节到15节，他就这么说，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海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是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海那边所侍奉的神。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他说什么？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跟我大家一起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这里，是否意味着家里的成人是机器人吗？不是啊，当 约书亚说：“自我自以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里他不是当着家人是机器人，也不是说家人会自动的跟他一起去侍奉神。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孩子，都享有选择的自由，但关键就是在于我们作为父亲的，当我们选择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也有权利设立我们家里的属灵氛围，给我们为孩子建立一个基督为主、圣灵充满的家庭。许多年前，我们住在一个非常靠近一所相当受欢迎的小学，离我家一箭之遥，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孩子放在那所学校。但每天早晨从家窗外，我便看到小同学们就陆陆续续地集合准备升旗礼。但过了不久，在升旗礼仪式之前，我察觉了有一位老师都会 带领学生们朗诵一些诗歌，然后我就更仔细地听，我意识到他们正在朗诵什么呢？儒家思想。我只知道这句了，人之初性本性，性本善。 OK， 你看都错了。所以但是我的心灵感觉的有点不安，因为哲学思想是人造的，但真理却是从主耶稣而来的。我们担心孩子的思想受影响，这不是一天或一夜的影响，却是六年、一年又一年、年年累积的后果，可不堪设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有一点名牌的学校哦。你们当然会告诉我说，你是爸爸，你做决定。那么的话，我们是否侍奉耶和华呢？我们做什么选择？所以最终我们没有把孩子放在这个名牌学校，为什么呢？因为政府都说了吗？全部的新加坡小学都是好学校啊。但是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顺服耶和华，做个模范，成为我们的孩子的榜样。这也就是上帝首先给父亲们的命令。我相信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信仰将会继续受到大大小小的挑战。然而当我们顺服耶和华的时候，就在第二节跟第三节所记载的，他会怎么样呢？他会使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就是长存长寿的意思，也会使我们得意享福，就是说我们有美好的生命。还有什么？就是人数极其增多，就是什么事？你很多孩子孙女儿，就什么？就是福气嘛，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是还有一个要让你知道的，就是祝福的反面又是什么呢？就是诅咒。诅咒说，诅咒不仅仅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坏运气或反面的后果，相反的，诅咒是在非常闺蜜的方式下运动，不知不觉，如希伯来人所解释的，它就像一个陷阱，就好像一条鱼在水里游来游去的时候，突然间被网捕捉了。如果你是那条鱼，被捕获在网里，被捆住在那里的感觉又如何呢？当一个人被捆住，有自由吗？有生命吗？今天在我们新加坡这里，我们做父母的都非常关注我们的孩子的未来，他们的学术成绩和进展。有人说，如果孩子今年考 PSLE， 那么父母亲也是一起考 PSLE。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在这里都有一种怕输怕输而闻名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屈服于惧怕。惧怕什么？惧怕未知，惧怕未来，惧怕失败， 惧怕失去，但有些惧怕太太。为何要像，我想问大家，就是为何我们要像网中被捕获的鱼一样，顺服耶和华，祝福就从耶和华而来。所以选择侍奉耶和华，而不是屈服惧怕，跟随耶稣亚的榜样一样，我们也以榜样领导，带大家一起同心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能够做的一件实际的事情，就是每天可以把自己和家人、孩子奉献给耶和华，在孩子的面前为自己和家人向上帝许诺，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宣告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就是如第十节所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一就是独一啦，一位上帝，那位全能的上帝，那永恒，那创造者，那创造天地的上帝。在撒加利亚第十二章第一节也形容我们的上帝 不只是普张主天建立地基的上帝，他也是造人心里面之灵的耶和华的神。这样的话就告诉了我们说，在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只有这样，当我们以身作则顺服上帝之后，我们也在第七节前半段就是这样说，也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女儿。这也就是我今天要为大家所要提到的第二要点，作为父亲，我们应当以榜样领导，还有呢，殷勤教训。谢谢大家的帮忙。上帝命令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什么呢？简单的就是殷勤 教导我们的孩子一起同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顺服上帝，跟随上帝，全心全意地侍奉敬拜他。这个命令也指出了我们作为父亲基本的角色和责任。既然上帝给命令我们，那么我们不仅有责任，而且有权柄履行这个角色。如果一个警察，他可能只有二十岁，他有权柄吗？有吗？我是四十岁、五十岁的人，他有这个柄权，他有这个权柄来告诉我说我做错了，我做不对，他可以抓我。他的权柄从哪里而来呢？是从政府那里而来，因为我是新加坡公民嘛，对吗？所以同时的，对于我们父亲来说，我们也是有这个角色，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有这个权柄这样做。有一个事情是肯定的，我们的孩子不会说去确定我们是不是他们的父亲，他们也不会求我们证明我们是他们的父亲，我们不必向他们证明。如果我们忠心地履行自己的责任的指责，特别是从小开始，他们会很愿意的顺服在我们的权柄之下。因此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向我们的孩子以爱心的权柄牧养培育他们的心灵，特别心灵 而不是单单行为而已。在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就这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是全然由心发出的。那也就是说，行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内心所反映出的。我们的孩子就像任何人一样，也是有一个心，一个内心，但内心不是中立的，他们会他们会敬拜上帝或者是拜偶像。问题不在于他会敬拜吗，而是他会敬拜谁。由于人的堕落是罪恶的，所以耶利米第十七章第九节就这么说，人心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他自然会倾向敬拜这世界的偶像。因此作为父亲，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的权柄来引导他们，牧养和培育他们的心，帮助他们将把心倾向敬拜耶和华，而不是这世界的偶像。一旦我们关注人心的问题，纠正后它会带来心中的改变，不仅是他的态度，他的行为外表也会受到改变。相反的，如果我们只单单地关注行为外表，而没有纠正内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认为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当我们改变行为而没有纠正内心的问题，那么他的心还是仍然着很远离耶稣，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有学问，外表正当，但内心却远离耶稣。如果孩子远离耶稣，那么他们在后期的时候，他们一般会产生反抗的行为，尤其是当他们成为青少年的时候，在那时候的家庭，父母和青少年的之间经常会产生许多的纠纷。这就是为什么牧师非常忙碌的其中原因之一。更加可悲的是父母心里伤痛。因此让我们顺服上帝的命令，来引擎教训我们的孩子，用上帝抚育的权柄来牧养培育他们的心，倾向谁呢？倾向上帝。道前牧子我分享生命记的两项关键要点。第一，作为父亲，我们应当以榜样领导，殷勤教训。最后，我们要掌握时间，这样我们可以去吃饭，对吗？到目前为止哦 ，OK，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你手上所为记号，戴在额上而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坐在家里，走在路上，代表什么呢？我认为它代表的是空间。空间是有范围的，有范围就有限制。只有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但人类有限，受到空间的限制。躺下，起来，又代表什么呢？我认为它代表的是时间。躺下的时候是夜晚，起来的时候是早晨，所以人类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学到了一件事，就是 就是时间就像一个水漏水的水龙头，时间不会等待我们，它不会停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等到我们老了时候才长大。我发现一个悖论，似乎在我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的那段时间，那时候也是他们最需要我们的，那时候也正是我们许多人在工作或事业上企业的日子，花多一点时间在办公室或在家里成了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受到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一旦我们的事业有了成就，可能已经过了多少年，10到15年，到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发育成长，他们也可能不想跟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我们比较慢了，增肥了，体能不好啊，体能欠差，追不上他们。更何况如果从小我们没有好好的掌握跟他们培养父子感情，那少年时才来培养感情就会比较艰难，不是不可以，是比较艰难。我记得我的公司的副总裁退休的时候，我们给他主办了一个告别聚会，一位非常受爱戴的大老板，对于我们职员来说他好像是个父亲，因此我们决定为他制作一个告别的视频，一个 video 啊，作为感谢。除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我们也建议他的家人参加，这样他的儿子可以非常坦率的反思描述他自己的父亲。但是他的儿子的反思给我的副总裁留下一丝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他工作非常努力，他的儿子娇小时几乎都看不到他，没有跟他交流，没有沟通，没有接触。他儿子描述，这样描述啊，他说，每次当我给我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总是收到公司电话录音的问候语，我是某某人，请留下你详细资料，我会与你联络。因为他爸爸每次不在他的座位。作为父亲，我们应当掌握时间，无论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殷勤教训孩子，把上帝所吩咐的话，都记在身上、心理上，带着身上，挂在家里。所以很快啦，到此为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做父亲角色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就是以榜样领导；第二，引擎教训；第三，我们要掌握时间。在孩子的眼中，我们是他们的英雄吗？我刚才为大家分享了我和我太太的成长，我们的家庭模式，坚强的父母和缺席父亲的家庭模式，不知不觉的就重复在我们的自己的家庭。一直到2005年左右，我才领悟到这个盲点。那时我的大儿子已经4岁了，我的二儿子大约是1岁。我记得我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个育儿书 Parenting Book， 我买却没有去读。为什么我买呢？因为大减价只有2块钱，又是很厚啊，所以你计算每项的成本真的是很便宜。但不知何故，我太太就拿起来，有一天拿起来就开始阅读。有一天她就开始跟我分享里面的内容。她有一天她就这么说， 指着对我说：“哎，你来，我告诉你书里所指出的一些事项，特别是如果小孩子在家中缺席了爸爸，或者父亲不积极地参与孩子的成长，那孩子长大可能会出一点问题，或者是会搭上错路或误入歧途。”然后他没有讲完了，还有很多要讲。他进一步的评论说，他就叫我德利啊，他没有说爱人或者什么，他说德利，你不要把一切都留给我。你有没有发现永成是我的大儿子，有任何的需要，他总是来找我，而没有来找你。你最好要一直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我停顿了一下，只是用了一个字 OK 回应了他的指责，因为我没有话说，因为在我的儿子的眼里，我只是一只狗熊，而不是英雄。我们作为爸爸的，我作为爸爸的，我必须纠正我的行为，做一个改变。因此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领受到了一个点子，就是我开始跟我的儿子还有几个父亲还有他们的儿子，就在那一年主办了一个父子退休露营。我没有什么远见啊，不知不觉的从2005年开始，我和我的两个儿子就一直期待一年一度的父子露营。你们想不想看我们的一些的活动？我要给你看，那个是在2012年的父子露营。好，请大家欣赏。 其实时间是过得很快的，我讲到也是时间过得很快。我自己非常珍惜这些特别的时刻，我也相信这些丰富的时光、难忘的日子，在我孩子的内心里是一年又一年的累积。今年年底，对于我的大儿子来说，这次可能是他参加父子露营的第15周年了。很快的，他今年就18岁了，即将服兵役。可能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也许主诺愿意有生之年，当他自己成为父亲的时候，他也会作为自己孩子虔诚的英雄。也许那时候我可以做阿公了，也可盼望受被他邀请参加他和他孩子的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真正的体验到箴言书第17章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就是儿女的荣耀。这足以让我感到欣慰。兄弟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他也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家的上帝、何家的上帝、陈家的上帝、王家的上帝、李家的上帝等等。我们希望我们子子孙孙都会传扬他的圣名，因为他也是我们子子孙孙的上帝，一代又一代他都会受到接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愿荣耀归于上帝。